请翻开课本第133页，倒数第四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我们继续看持世数见第39品。佛言：汝见彼国净行之众，有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否？其见彼等念佛相续否？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汝悉见否？持世白言：如佛所见，如佛所说，一一皆见。好，我们先看到这里。那在这一段呢，佛跟阿难及这个弥勒菩萨的几对的问答当中啊，极乐世界地面以及空中的庄严，好，往生者呢能亲闻弥陀说法，这个我们在上一堂课呢都看过了。那现在我们要继续看这个第三对的问答。好，佛问呢，啊，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彼国净行之众，有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否？哦，这个有处虚空啊，就是说啦，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为什么能够游行在虚空当中啊？这个所谓的神足通，哦，这当然这主要呢是佛的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哦，让这个往生者呢有种种的神通，哦，这个宿命通啊，天眼通，天耳通，哦，神足通等等。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呢，往生者啊，他们呢，上一堂我们说都是修净行，不修净业，不是修善业而已，是修这个净业，身心清净。好，我们说他这个心愿解行啊，都跟阿弥陀佛能够相同啊，所以导致呢，这个啊身体啊有种种的神通。好，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游行虚空啊？我们为什么不行？各位为什么不能飞？一定要用走的，不能跟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一样呢？好，就是呢，因为我们这个身粗重，这个身体啊，不管你是40、50公斤，可是呢，这个走起路来啊，举步维艰啊，尤其爬楼梯的时候更是困难啊。各位如果坐这个捷运来到这个善导寺这一站，爬楼梯上来的举手。还是一定要有那个手扶梯，你会找哪一个出口？一定找手扶梯，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啊，这个身体啊，真的都是粗重，不管你是现在是年轻还是老，老的那个感受更明显，哦，真的是粗重。为什么身体会粗重？一般凡夫没有修行的话，他这个身心一定是互相影响，因为我们心啊有种种的烦恼，所以相对上身心互相影响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它一定是出众。那心为什么烦恼？烦恼这个水费、电费、瓦斯费，哈，房租啊，这个卡、信用卡好多张，没有一张刷得出钱来，好，这个还有呢，没有这些经济上的问题的，好，担心这个孩子的功课、孩子的事业、孩子的对象啊等等。即使呢，外人看你啊已经够幸福了，他还是有烦恼。可以呢，这个找出啊，他可以烦恼的，连那个地板太脏啊，太多根头发，他都可以烦恼。这个就是所谓的娑婆世界的人啊，贪忍的众生啊，没有苦他都可以找苦出来。所以种种的烦恼压得呢，他这个身体啊，自然他就是出众，身体不能够啊，身心清安。哦，种种的这个烦恼压的呢，我们这个身体啊，走路啊是这个很困难，爬楼梯的时候更明显啊，哦。那如果你有去爬山的话，那真的是，就以前我常常在想，怎么干嘛折磨自己，在家里好好不要去爬什么百岳啊，哦，两三天一定要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累垮垮的，这样才甘心。这个啊，就是。我们啊身心啊互相影响之下，你这个心不清净的话，烦恼重重的话，这个身自然它就是出众。你看这个老和尚啊，他有一个因缘，净空老法师啊，他到这个澳洲啊要办这个移民啊，必须要有身体健康检查。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啊，那个医护人员啊检查他的血液的时候不敢相信， 他说这个这么大年纪怎么这个学艺啊清澈如那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现在年轻人都还比不上老和尚，因为大家那个纵欲的关系啊，这个日夜颠倒啊，每成天这个什么纵情在这个五欲六尘当中，这身体已经啊可能三四十岁，可是检查各项的指标都跟七八十岁一样，所以老和尚的学艺他是非常非常的清澈，跟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一样。为什么？那就因为老和尚他的心啊清净的缘故，所以他身体自然，你看他这个讲经的时候那个脸上啊不是化妆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灯光打，他就是能够啊亲自去见他的时候比你荧幕上看到的更年轻，脸上就像婴儿般一样红润，精神又好，这个都是因为身心互相影响之下，念佛念到心清净，修行人修到心清净，自然他的身体他就没有病，没有这些痛。所以反观我们，如果呢这个身体给我们的障碍很大的话，有的就是业障，我们从小与生俱来的这个业报身，它就是这副样子。再来呢，如果我们透过修行啊，把这个心啊，尽量把这个烦恼放下，把它观破、看破、放下，自然这个身体它也慢慢会转。本来修行就这样，你看了一个洞，这个刮伤在这里，你做事情忘记它，它就不痛，一还是一样在这边。可是你每天看着它，哎呀，好痛，好痛，好大啊，怎么样？它就越来越痛。好，等一下我们在这个白板上啊讲这个维持的道理呢，各位也可以理解。好，慢慢你把它用在这个修行上呢，对我们都有帮助的。好，我们继续看宫殿随身，这个宫殿随身呢就是一个证明啊，因为这个医报随着正报转，你这个极乐人民的这个身心它是清净的，自然呢、啊、它这个宫殿就可以随身。好，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好，这是讲呢极乐世界这个人民每天呐、啊，他可以到这个十方世界进虚空法界去供养佛。好，这个我们在《阿弥陀经》里面就讲，好，他利用了这个早上吃饭的这样一顿时间呢、啊，他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供养佛。好，这个供具呢，你想要有什么当供品，马上呢，他这个供品就会随着你的这个一念啊，全部都呈现，然后带到佛那边呢，你去供佛。供佛呢就是所谓的修福，好，那供完佛呢就是听佛开示讲法，这个是修慧。那我们说啊，这个修行啊，福跟慧圆满就成就佛道，好，所以这样的修行环境呢的确呢是令我们啊非常的羡慕，好，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就等于到了弥勒净土。好，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吵到底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还是这个弥勒内院好，其实都不用吵，你只要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包括这个弥勒净土还有十方佛刹所有的国土你都可以到达，因为你有神足通。好，那弥勒菩萨不是也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吗？好，所以一念之间呢，这个十方诸佛刹土啊就到了。好，这是我们啊娑婆世界的众生很难去想象的。好，你看我们世间啊，只要听说某一个人有小小的神通、小小的感应，哎呀，我们都是这个羡慕的不得了啊，崇拜的不得了。但是呢，这个要跟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遍至十方供养诸佛这样子的神通道力比起来，真的是不能比。好，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生起羡慕之心呢？好，看过就看过，就过去了。好，那真的就是要好好发愿，好好的心愿持名呢，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即见彼等念佛相续否？这是第四对的问答，说明呢这个往生的慎重啊，念佛相续。你会有一个疑问说，哎呀，奇怪了，我们现在娑婆世界念佛要求往生，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念佛，会有这样子的疑问，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念佛的意思是说啊，我们说这个佛是什么意思？佛是觉者的意思，好，自觉觉他觉醒圆满。所以这个念佛的意思就是念念不忘呢，去皈依这个无量觉的意思。好，要我们呢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够觉而不迷，直到呢这个成佛为止。好，所以说我们凡夫发心呐、啊，念佛成佛， 好，你说这个大士行径，说这个大士，所谓的大士就是这些登地的菩萨，从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还是一样不离念佛。他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离呢这个念这个佛的这个无量觉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口中还是在持名念佛，他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更广大的意思。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汝悉见佛。这是呢说明第五对的问答，说这个众鸟说法都是呢这个阿弥陀佛变化所作。那释迦牟尼佛呢对这个弥勒菩萨说啊，你有没有看到呢？持是白言，如佛所说，一一皆见。这个弥勒菩萨在这边就回答说啊，就像佛所说的，这一一呢我们都通通看见了。好，那这个还没完啦。好，最后呢佛还问弥勒菩萨说啊，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汝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胎生的。佛说啊，你们有没有看到呢？这里呢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这个极乐世界有胎生，有化身两类。所谓的呢于莲花中自然化身啊，这个是说明化身。那胎生呢，我们下一品，好，下一章这个边地移尘啊，这个第四十品会学到。好，就是说如有众生，好，你们大家有课本看到134页，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好，愿生极乐，于佛五智疑惑不信，然由信罪福修习善本生极乐国。好，这个就是因为呢什么原因会升到边地移尘。好，升到边地移尘会怎么样呢？好，第135页这边看到，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好，故曰胎生，好，或名边地。好，所以这个胎啊，胎生这个胎，它是一个比喻，比喻呢这个暗遁的意思。好，这个好像这个婴儿处在父母的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啊，这是这个昏暗的这个暗遁。那胎呢也形容它的苦，胎生是苦的。那不是说是真正的是卵胎湿化，所谓的这个四生里面这个胎生，不是这个意思。你说像我们啊，人道是胎生，我们出生啊，我们知道都是呢这个父精母血中阴身三元合合而成胎。好，那如果在这个受胎之后啊，在母亲的这个子宫内呢，他有什么苦啊？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正常都是这样出来的。大家记得你有什么苦吗？你在除母胎的时候有什么苦？这十个月有什么苦？一出来都忘记了。好，那有什么苦？我们看啦，佛在这个鹿胎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啊，如果母亲啊多吃或者是少吃啊，它都是苦的。好，那怎么苦法呢？如果呢是吃比较油腻的，好，或者比较干燥的，比较冷的，比较热的，咸淡苦醋，或者呢太辣的，都是受苦。好，比方说呢这个母亲啊吃冰，好，就古时候啊，中国人都说啊，这个母亲怀胎的时候你不能碰这个冰箱里面的东西啊。就现代人啊这个不信这个，其实经上有讲，他说如果你母亲啊喝冷的东西啊，胜于啊冰雪冻敷啊，这个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啊，就像这个鹿寒冰滴雨一样。好，那如果你吃很热的东西呢，这个就好像啊沸汤灌体，好，就好像我们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在热地狱里面下那个油锅一样的意思。那母亲如果吃那个很粗重的东西，好，比方说没有觉得很咬得很细就给它吞下去的话，他说像什么呢？像三死压身，好，我们讲过的那个八热地狱里面的那个综合地狱，好像这个地那个重山压顶一样，好，这样子的状况。好，那尤其呢在胎这个子宫里面啊，又黑又暗又窄，然后呢又脏，这样的空间里面啊，是随着母亲的气息出入啊，种种的不自由， 所以这个胞胎里的痛苦啊，不是我们现在啊每个人都经过，但是呢每个人都忘记了，所以不能够想象的。那经上讲就是跟呢地狱差不多，所以称为胎狱，地狱的狱，胎狱。好，所以这个胎儿跟母亲的情绪也有密切的关系。好，母亲啊欢喜的时候呢，这个胎儿啊在子宫里面就过得很舒服。好，那如果呢今天妈妈不高兴的时候啊，有烦恼的时候呢，这个胎儿啊他也会感受到，他也是痛苦不堪。好，这个是情绪方面。再来呢，有些女孩子啊她怀孕的时候啊，她不好好走路，她走路的时候是走得很快，或者呢甚至呢坐得高的那个椅子高坐的，或者呢是久坐，坐得很久，或者是卧的久卧，好，或者甚至用跳的，这些呢种种的状况，行住坐卧种种状况呢，这个胎儿在母胎里面啊它都是受苦的。那这样子的苦要多久？好，我们民间说10个月，在经上讲38个7，250几天，好，差不多。那再从妈妈的这个产道当中啊，经过这个黑暗狭窄的产道当中，这样活生生的被逼出来，不是高高兴兴的走出来哦，是被这样强迫的逼出来，被硬挤出来的时候，你说那个苦有多苦？好，所以啊，出胎的时候啊，这个苦还没了。出胎的时候，他这个皮肤啊柔软，好，非常的这个嫩，被风吹的时候就像刀割一样，是痛苦莫名。所以呢，一出来每个娃娃都是哇哇大哭，哈，哭出无数的痛苦出来。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出来之后，这个无数的苦还等在后头，还没完，才刚开始而已。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啊，这个胎生的苦，哈，这个胎生的苦呢，我们还可以多说一些，好，让各位呢多了解。这个《鹿胎经》里面还讲到，他说如果这个胎呀、啊，这个胎儿他先前造恶业的话呢，啊，比方说呢是牵涉吝惜，好，对这个财物啊、金钱啊非常的固执坚守，不肯布施的话，那也不听啊父母师长的这个言教，好，他这个生与育三业呢，经常是造作恶业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中医生他来投胎做人的时候啊，当他要投身当为人的时候，所得的果报呢皆不称意，都让他不如意的。那怎么不如意法呢？好，各位听仔细，若诸世人以常为好，认为呢大部分的这一方的人认为呢常是好的，比极短，他生出来就短短的，非常的矮，若以短为好，比极长，人家说短的漂亮，他生出来就高大，非常的高大，以粗为好，比极细，若以细为好，比极粗啊！哎呀，然后呢，这个爱肥变瘦，爱瘦变肥啊！各位就看到了，如果呢，在唐朝的时候呢，像杨贵妃胖胖的是美女的时候，你生在这个唐朝的时候，你就瘦巴巴的。为什么？因为过去造恶业的关系，招感的啊。那生在汉朝的时候，人家说啊，这个瘦瘦的，这个繁衍。繁肥燕瘦，这个要瘦瘦的才美，你就偏偏像杨贵妃这么胖，都让你呢事事不能如意。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恶业所感啊，盲聋喑哑也好，愚钝丑陋，这个都是恶业所感的，所生出的音声呢人都不愿意闻，即使自己的六亲眷属手足父母他闹你都不欢喜，这个就是恶业所感。所以你看看我们啊身边的，我们自己的六亲眷属都可以观察得到，同个父母生下来啊，有人都是160几，男生180的，偏偏我就150，为什么？你不能解释啊！你去骂你的妈妈，骂你的爸爸，其实不用，你看到这一段你就知道，真是身心业果，都是我们自己的恶业所招感的。它呢，自动会让你呢，诸事都不顺利，所得的果报呢，都让你不满意。所以偏偏有人啊，这个明明是黑人，他偏偏要去漂白，为什么？其实呢，可能呢，很多白人想当黑人也不一定，因为他的皮肤晒不黑啊，怎么晒不黑？想这个古铜色的黑还蛮好看的，他偏偏就是白人。好，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了解的，都是由先世造诸恶业所获得的果报。好，那这边呢，这个就是比喻说这个胎生啊。 就是比喻这个胎生的苦，只是呢这个疑惑未尽，所以呢有这样的障壁，没办法呢见佛闻法，即使呢已经升到极乐世界去了，还是不能够见佛闻法。但是如果呢这个就实而论的话，一般往生的人啊，一切往生的人他都是化身，没有胎生的，都是化身。这边的胎生呢就是比喻呢这个就是他暗遁，没办法呢见佛闻法。所以世尊把他比喻做胎生，然后问这个弥勒菩萨说啊，你们有没有看到？好，那弥勒菩萨呢回答说都看到了。好，所以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好，弥勒菩萨回答佛说啊，我看到这个极乐世界住胎的这些人呢，他们的生活状况啊就像这个夜摩天人一样。好，那我们刚讲了胎生是比喻苦，那你说他生活像夜摩天人，他的苦在哪里呢？好，他所谓的苦就是我刚讲不见佛的苦，不闻法的苦。好，不见佛不闻法，这个就一个修行人来讲，不能够增长他法身慧命的，他就是苦。好，像前面极乐世界的人，他可以游处虚空，宫殿随身，好，遍至十方去供养诸佛，往生到边地人他们不行，好，他们做不到，所以他有这样的苦。好，这个就是这个胎生的比喻。那详细的部分呢，我们下一章还会再细说。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好，这一段呢是弥勒菩萨也见到一般念佛。好，我们说九品往生的，九品往生的呢，我们说这个四土三辈九品，他都是莲花化身。好，他也都看到了。那他就问啊，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好，我们说有些人到西方极乐世界，他马上化开见佛，就能够闻法。那所谓的胎生呢，我们刚讲是他的疑心没有断尽。那么呢，既然疑心没有断尽，你就会说他还有疑心，他怎么能可以往生呢？他怎么往生的啊？这个呢也很容易理解。你说念佛法门一端从这边是完全不信的，好，不管他有没有信佛，他就不相信念佛可以往生的，不相信临终的时候这一念乃至十念佛会来接引，这是完全不信的，没有心愿行的人。那这边是心愿行圆满，他一定是往生的。那这中间呢有自力有他力，好，看到哪一个程度。这个边地往生到边地的人呢，他虽然信还不具足，但是他的愿还有行还具足，够让他往生，但是没办法马上见佛闻法，只能够生在边地。好，如果他完全没有信愿行的话，他是不可能往生的。好，这个呢就是程度上的问题。所以呢只能说他的信不圆满，好，他对自己还有对这个阿弥陀佛这个疑还没有断。好，所以呢这个地方还有障碍。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虽然往生，但是不能够呢立刻的见佛闻法。所以呢佛在这边用胎生来做比喻。好，那其实我们知道，我所有往生的人都是化身的，好，连这个边地疑尘呢都是莲花化身。好，那以下呢两品呢我们会再进一步的说明。好，这是呢39品这个持世数见。好，那底下呢我们看边地疑尘，好，第40，这一品呢就是世尊在这一段里面啊开示呢，主要就是说明这个极乐世界为什么有胎生的原因，好，并且要提醒我们啊，最好啊不要生在边地。好，为什么呢？因为生在边地啊要500岁中不见佛不闻法。好，那为这个500岁，你当然你会说这个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啊，怎么差这个500啊？那我们啊发菩提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你要想能够早一天回入娑婆度有情啊，这些众苦的众生啊会因为你啊能够早已呢解脱生死。好，所以这个500岁啊就修行人来讲，他就是耽误了一些时间。好，那我们看经文。佛告慈氏，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一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 吾等无伦，罪上甚至，于此诸智以惑不信，由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好，这个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呢，有的呢不能够生本土，好，就只能到边地。好，这样的众生呢有两类。好，什么原因呢？第一类就是呢，因为他不能够了解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好，在这个佛的智慧上他起了疑惑，好，这个疑惑心，那虽然疑惑呢，他还是呢修诸功德，愿生彼国。好，这两句话很重要。好，就是他既然疑惑，他为什么还能往生呢？好，就是因为呢他虽然疑惑，但是呢他的修行没有落人后，他还一样呢修诸功德。好，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修诸功德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往生里面的信愿行，好，信愿持名，这个三智两他有具足，好，这个是功德，所以他能够生西方净土。好，那你说为什么不能够入这个四土三辈九品呢？啊，是因为呢他不了佛智。不了佛智这句话是总说，好，那哪些佛智呢？下面呢这个佛就为我们说出了四种，好，这个佛智是总说。那在古大德呢把这一段啊配上这个四字里面啊为我们说明，这样子呢可能啊比较让我们啊容易理解。好，这个在法相唯识里面啊讲的是个四字，就是所谓的，好，在这最底下，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好，我们呢也把它称作四智菩提。好，这个菩提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好，四种觉悟。这个四智菩提呢是对迷情的凡夫来讲的。好，因为呢这个凡夫啊迷了自信，好，把我们这个真如自信呢本来人人本具的就变成了八识。